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来，要来使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自由的来爱你，自由的来侍奉你。就求神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我们现在还是在一系列的来看以弗所书，我们今天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1节到22节。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和平是我们所在向往的。如果你们最近打开现在的发生在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的事件的话，你没有看到乌克兰的事件，乌克兰的内战，乌克兰最近有一个民航机被飞弹给打下来，统计数字是295个人就这样子就丧生。这件事情才引起全世界的人的注意。然后呢，你如果打开新闻的话，最近就是以色列地的战争，今天早上又开始在打，停火不过12个小时，又开始打。这一切的战争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人类的和平这个盼望呢，再一次的有一个问号：和平到底在哪里？那据最新的，我今天特别看的统计数字呢，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中间最近的这次的冲突呢，死伤应该到了死亡有1000人，80%都是平民百姓。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仇恨是越来的越深。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讲政治，可是这个是现在的事实。他们就认为，彼此认为我用飞弹可以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仇恨，结果越多飞弹呢，仇恨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围墙是越筑越高，越筑越厚。那巴勒斯坦人以为挖个隧道呢，就可以拆除他们中间的这个围墙，事实上呢，反而导致以色列人更多的攻击。你如果看新闻的话，在2年前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就真的看到那个围墙一直还在改，那围墙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因为那个炸药不都不容易炸破的围墙。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也会看到，这个有一段隔断的墙，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真实。那从这一些的战争中呢，是我们所能够看到、所能够听到的。然后这个礼拜又有一架飞机坠机，是在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我们也都不晓得的地方。最近的地方叫马里，所以有人说马的不要坐，是马来西亚的啦，马里的飞机都不要坐。在马里的地方116个人就是丧生。那这个飞机坠落的这个地方呢，我也都没有听过的，我也不知道那里现在有内战在发生，就是因为这个飞机坠机了，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想想，因为有人做过统计的调查，从2次大战之后，这个世界上的战争的数目呢，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任何的政府，像美国这么大的政府，苏俄这么大的政府，无论是任何的国际组织，像我们所谓的联合国，无论他们是出自真诚的要和平呢，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带给人类的和平，绝对没有办法，因为圣经已经预言绝对没有办法，他们的尝试一定会失败的。可是这不是说那我们就自暴自弃，就是每天的垂头丧气，就说我们就不需要做和平的努力，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对这个和平的希望不要放在这个人为的这个假象上。 因为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永恒的约，英文叫 eternal 的 covenant。这个永恒和平的约呢，只有这一位永恒的神能够计划，同时只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最后呢，只有被圣灵所维持、所保守到永远。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去试，绝对会失败。人类已经试了再试，两次大战都是有人在试。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的经文，是保罗要向教会宣告一个永恒和平的约，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你跟我都要去传扬。我们今天的题目和平的福音是出自第二章的十七节那里所说的传和平的福音，是出自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不论你信主了没有，还是已经信主多年，我们要确实的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今天能够存立在这个地方，要具备有永恒的价值，唯一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去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如果在教会中没有这个使命感，不去传这个和平的福音的话，我们的教会只不过是为社会提供一个组织，一个所谓的 social club 而已。传福音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给教会最大的使命，我们叫做 Great Commission， 最大的使命。那最大的使命呢，我们不要把它想的是多么的深奥，事实上很简单，最大的使命就是主耶稣这一位和平的君王，叫 Prince of Peace， 这位和平的君王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叫 Gospel of Peace 托付给我们这一群和平的子民，叫 People of Peace， 就是和平的君王把和平的福音托付给一群和平的子民，就是给教会，就今天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大使命。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虽然很多话语我们很难了解，可是你反复的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为教会、为这个世界所成就一个最伟大的工作。有三个字大概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给浓缩，第一个就是叫远离。你会看到远离，我们原本是远离的。第二个字是那个叫和睦，或者是和好，和好和睦，或者你说和平。第三个就是联合，或者你说合一。我今天将用这三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要传扬的和平的福音。什么是远离呢？是告诉我们，在你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个远离的光景，是我们跟神一个疏远的地步。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说，所以呢，你们应当要先纪念，你们要好好的想你们从前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当然他说是用外邦人跟没受割礼这句话来说，这句话呢，对你我可能体会不深，那对今天的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就很深的体会。因为以色列人他认为他是受过割礼的，所有男人都受过割礼的人，那些巴勒斯坦人呢，他们称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按肉体来说， 看那些梅索戈里的人是讽刺的话，说那些 uncircumcised 梅索戈里的人，也许我们今天讲说好像说梅索没有文化的人一样，所以是一个很骄傲的角度，是那些凭着人手在身上受割礼的人呢，就说那些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所以那个的情况当时是这个样子，当时的即使在教会中也有以色列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的犹太人就有优越感，说这群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属肉体的割礼不是这么重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这么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呢，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外面就是说是割礼的人，外面肉身的割礼呢，也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里面是犹太人的才是真的犹太人。所以这里有让我们看到福音没有临到我们之前，我们有人是信主多年，有些没有信主，有些是称为割礼的，没受割礼，就有分别，远离，彼此不相来往。那保罗在这里呢，把这个远离的这个光景呢，用了一个字，但中文很难解释，那个字叫做没有，用这个字来描述你跟我在没有认识神之前的远离的关系。没有，他起先说什么，你们与基督无关，就是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不信耶稣基督。接着他说什么，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是没有国家的，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以色列国是属于神的国度，所以你我是没有国家的，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甚至我可以说我们不属于天国的。接着他说，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所以我们也没有跟神有约的，是局外人，没有约。那没有约，这个约我们清楚明白，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十字架上为你跟为我流血所立的新约。可是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之前是没有约的，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他说什么，我们是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我们是没有 hope， 没有永恒的盼望的，活一天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指望。最后他说我们是没有神，我们是不信神。哦，保罗在这里就用这一节第二章十二节，把我们从前跟神远离的光景就这样子描述，没有基督，没有国家，没有神的约，没有盼望，没有神啊，我们光景是这样子。那中文讲没有呢，英文很有趣，英文是叫 without， 就是 without 这个字呢，我们就是认为说就是没有的意思。可是 without 的事实上它的 off， 就是它的相反的意思，就是 within。你如有些人当时 without 是 with 加一个 out， 所以呢 without 这个字呢，我们如果更深一层去看的话，它是说我们不只是没有，我们是在 out， 是我们是个在外面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不是没有基督而耶稣而已，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外面的，我们在神的国的外面的，我们是在神的约的外面的人，我们在这个盼望外面的，我们是在神外面的。所以这个字很厉害的，我们不只是没有呢，我们还是局外的， 中文翻一段叫局外的人，我们是外面的。这个是我们从前远离神的光景是这个样子。和平的福音要告诉我们，首先指出我们远离神的光景是怎么样子。可是这样子还没有办法解决，结果第二章的十三节有一个字，一句话是非常伟大的一句话，说如今却，如今却，英文讲 but now， 如今却。我们上个礼拜在第二章第四节讲到然而神，在第二章的前面说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中的，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在那状况之下，然而神呢有丰富的怜悯，有丰富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我们原来是什么都没有的，如今却怎么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本来是远离的，现在可以亲近。这个就是如今却所要做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个和好的工作，使我们本来是远离的呢，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与神亲近。这个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这边读的从第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完全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这些远离神的人做的工作。十字架上做了，这边看到至少有两样的工作，成就两样工作。第一个呢是使人和睦，在这边是讲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和睦，这是平线的关系。哦，今天如果这个和睦能够临到以色列地的话，是多么好！那些老百姓就不会东奔西跑。可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没有办法达成，因为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只有唯有靠十字架能够使人来和睦。当时保罗有他当时的旧约的背景，当我们最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圣殿的时候，他有一层一层的分别。那他有一个最比较外面的，很外面的一层呢，有一层叫做妇人的院，就是女人在那里的。那再歪一层呢，最最外面一层是叫外邦人的院，一层一层。我们上次去以色列，因为圣殿已经被毁，所以呢，可是他们在哭墙呢的那里有一道墙叫哭墙，然后他有一个人的用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围墙这样子，然后呢，围墙的这边是男人的，那边是女人的。到今天你如果去以色列看那个哭墙的时候，他把男女都分开的。感谢神，他没有把我们这外邦人给分开，所以我们这个外邦的观光客呢还可以进去。可是唯一是男的要到男的那边，女的要到女的那边。然后我那次比较好奇，我就站在墙的旁边这样子窥探过去看那些女人在做什么，那不是很高的，就那边的就女人就有点生气。那我想照相机想照一下那 selfie 一下，没有，结果没有。所以今天他们男女分开的，可是当时呢不只是男女分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一道墙分开的。那道墙分开的多厉害呢，那道墙上有一个标志，说如果外邦人越过界进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地盘的话， 靠近圣殿太近的话，要被处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一道隔断的墙，就是描述那一段墙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的那道墙。那一道墙是律法上的规条，唯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复活之后，那道墙就要拆，那个标志就要打碎，从此外邦人跟犹太人才能够两下合为一，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一个新人。所以当时的人读到这个，他了解保罗在说些什么。所以十字架和睦的工作呢，第一就是把我们人之间的仇恨给打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道隔墙呢给拆毁。这个是耶稣基督为你跟为我做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了解在神的教会中我们没有墙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墙的，因为那个墙在十字架上已经拆毁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应该在教会中筑墙，我们应该筑桥，不应该筑墙。我们也不需要像现在巴勒斯坦的很可怜，因为有墙的关系他就挖隧道，上面不能走就走下面，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人与人之间不需要走暗的隧道，我们是赤路敞开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之间的墙已经被耶稣基督给拆毁。那不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和睦的工作把人之间的墙拆毁呢，他也说把我们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墙也拆毁。当时以色列的圣殿里有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有施恩座。即使你说我们的外邦人呢，连圣所都进不去，还要进至圣所。那即使以色列人呢，如果不是祭司的话，连圣所也进不去，何况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可他也不能想去就去，他必须一年只有一次赎罪日的时候，他才能够战战兢兢地进到至圣所里面，为所有的人来向谁，向神赎罪。他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有记载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呢，这个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幔子裂开，就是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你跟我能够经过这个幔子，从圣所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呢，就使我们人跟神和好，打破了这个幔子，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很重要，不是从下到上裂为两半，因为这个拆毁的工作是从上头来的，不是从下面人的作为来的。所以圣经每一句话是带有很重要的意义，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比较困难，从下到上裂为两半比较容易。然后我们这里就看到了十字架上的工作使人与人之间的墙被拆毁，使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幔子呢也裂为两半。所以这里一再的告诉我们要把两下合为一，把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把两下归为一个一体。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就是福音的重点。 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原本与神远离的人所成就的。曾经呢，你们应该都知道 Billy Graham 啊，葛培里，他都是布道家，布道家。他稍微年轻的时候呢，到处就是去布道。他有一次，他就是布道完了之后呢，他就结束，就是问他一个同工说：“你对我今天布道的有没有任何的意见啊？有什么要改正的地方？”他可能本来认为还不错啊，今天布道还不错。结果他那个同工呢，真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跟他说：“今天你从头到尾呢，十字架这句话都没有提到过。”哇，皮迪根就当时就说，立定一个心思说：“我每一次讲不去布道会，我一定讲十字架。”因为如果一个福音没有十字架，就是不是福音。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这个就是和平的福音。所以他在这边才讲了这么多十字架，然后才讲什么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不跟人家提十字架的话，没有福音好传。因为十字架是人所羞耻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敢提。可是神要用人所羞耻的事情来荣耀他，所以你跟我都要好好提醒。所以呢，葛培里这样子的人，他都会舒服，何况我们常常也会舒服。所以来这边告诉我们要把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也要给那个近处。这里也很奇妙，照理福音应该是从近到远，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有人在说这个近处的呢和远处的呢，不只是地理位置，如果按照地理位置的话，应该合理是从近到远嘛。我们不可能说温莎都不传，然后去传到阿拉巴马去了，不太合理。所以这里可能不只是指地理位置，这里有的时候可能是指我们属灵的位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跟神是很远的还是很近的。有的时候福音呢，我们也必须要传给基督徒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曾几何时呢，也 miss 所谓的和平的福音。你要了解，以弗所书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写给那群基督徒的书信。所以呢，他说你们传福音给远处的人非常好，跟神很远离的人非常好。可是曾几何时，你要再一次给那个近处的人；曾几何时，你要给你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说，你也需要和平的福音。你墙是不是拆毁了？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真正的恢复？这是福音，我们不是说一次拆毁就这样子。曾几何时，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之间的墙越来越高，不知不觉，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们也忘失掉了和平的福音。所以呢，他说给了远处的，也要给那近处。他说我们两下呢，要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感。所感要来到神的父亲面前。哦，这篇你若好好读以弗所书，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我们已经反复的讲了，就在短短的这一节中，说我们两下呢是靠着他就是主耶稣被圣灵感来到父神的面前。 一句话把三位一体的工作就告诉我，你我是因为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圣灵来感动你跟我们，我们才能够信主，然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因为那个幔子已经破。所以这个是告诉了我们十字架上所完成和睦的工作。那接着呢，你仿佛会听到我说，神的工作都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就在十九节到了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要联合，我们原本是远离的，可是耶稣基督做和好的工作，因此我们能够彼此的联络或者联合。原本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变成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原本是没有国家的人，我们已经这边说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没有国家的人，可是我们现在是跟圣徒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原本是没有约的，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我们现在呢，神说我们要彼此被建造，我们要有约束。我们本来没有指望的呢，我们现在对永恒充满了盼望。我们原本没有神的人呢，我们现在成为神家里的人。哇，这个是多么美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和睦的工作，为的是要来建造一个新人，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今天的你用。保罗在这里呢，很美的用三样东西来形容神的教会。他首先说是神的家。家的定义是怎么样？家必须要多过什么？两个人嘛，所以我们才说，才能说是成家立业的人。你一个人不能成家，所以教会一定要多过什么？两个人。那教会呢，跟家的情况一样，人多呢，问题越多，麻烦越多。我们有的时候回家了，跟Nancy 的那个弟弟他们要去吃饭，哇，人多，吃饭的地方是很难决定，人多意见就多，没有统一的，每一次都是后来要投票。家人多问题越多，一个人没有问题，教会人多问题越多。可是你如果反放下来讲的话，家人多呢就越热闹，好的热闹的话，爱的享受也越丰富，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你人多有潜在的问题，也有潜在的优点。啊，我们昨天去烤肉，全教会去烤肉，人蛮多的哈，所以感谢神，气候非常好。那当然很有一些都是慕道的朋友，然后蛮热闹的，那东西越吃越香甜。事实上，东西不是越香甜哈，因为我们可能在家里吃，觉得还更舒服，还冷气哈。可是人多就是那气氛就不一样，那家就是这个样子。家有一个标记，就是家一定要有爱，不然不是家。所以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把这个墙隔开，我们才能够沟通，我们才能够建立这个爱的关系，才能够成为神的家。如果一个家没有爱的话呢，那个家迟早是破碎的，只是靠着不知道什么关系联络在一起。所以呢，家，神的家一定有爱。那在这个爱的过程中，不是说自动就会有爱的，所以在这边保罗特别说要被建造，所以在家的爱的建立的过程中要被建造， 要有根基，使徒先知。那当然今天在教会中没有所谓的使徒先知，我相信对今天来讲呢，可能就是讲童工，就是神的家呢就要有一些成熟的童工呢，能够愿意做根基的。根基很特别啊，根基就是在地底下根基。根基呢，就是说这个家这栋房子如果根基的话，你想什么地，这个房子的什么部分受的压力最大？就是根基嘛，屋顶很轻松，对不对？没有东西压，只有根基都被所有东西压。所以这个神的家中的这些使徒先知或者是同工呢，一定要承受一些压力。然后根基呢，往往都不被人家注意的。你有没有去看房子去看根基的？绝对没有，没有人说哇这个房子根基不错，都是说哇这个屋这个玻璃漂亮。所以呢，同工要了解呢，我们在教会中受压力应该的，我们不被人家注意呢注目呢也是应该的。那个根基要稳定，如果根基不稳的话，这房子就塌了。所以同工在教会中一定要站稳的位置。根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根基最不自由。你有没有看房子动不动换根基的？它可以换墙壁都很容易哦，动不动墙壁打坏了，你要换根基很困难。那童工也是一样，一定要去失去一些的自由，别人可以做的，我可能不能做。所以呢，神的家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人有神给你的负担要做根基的工作的话，你要了解。压力会来，也许人家不会赞赏，可是你要稳固，为了这家的关系，有的时候你要缺少自由。不仅是这样子，这边告诉我们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标准的意思。我们上次去以色列呢，我也学到这点。我原来错误的观念，我以为房角石是在地上，是错误的。房角石是在上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盖的时，那个时候盖的时候呢，如果有墙有柱子的话，房角石是中间的那块，这个把两个架住。我们都错误的观念，有房角石是在地底下，标准是在上面。主耶稣就是这个房角石，把这个墙呢给压住，如果房角石磨掉的话就分开了。所以主耶稣是使我们的成为一个标准，所以这边才讲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每一个个房靠他能够联络的合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不仅是神的家，也告诉我们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圣殿，主的殿。那我们知道圣殿也有些特征呢，圣殿既然是圣的呢，就应该是很神圣的。在圣殿中呢，我们就是要敬拜。今天你我就在神的圣殿中，我们来敬拜。敬拜中呢，人的话就少一点，人的意见少一点，神的话就多一点。敬拜中一定要有神的话，这是圣殿的特征。最后不只是要这样子，还要靠他同被建造成神能够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必须是圣灵的居所，圣灵能够住的地方。有人给圣灵做一个很好的注解，说圣灵是很害羞的，所以呢，圣经说我们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是非常害羞的，就是当一个地方有污秽，有排挤他的，他就不会在那里。 那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是借着圣灵居住在你我的当中？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家。这里又把三位一体的神说得很清楚了，不能再清楚了。神是讲圣父的家，主耶稣的殿，圣灵的居所。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不得不相信，真的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神的家，主的殿，圣灵的居所。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叫做别加摩的教会，他那边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说他们的居所呢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他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曾几何时，有的教会呢不是圣灵居住的地方，是撒旦邪灵居住的地方。所以保罗才会反复的来告诉我们，这个是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给那个远处的，也要给近处的。和平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跟神原本是远离的关系，可是因为十字架上和好的工作，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与神亲近。目的是将你我造成一个新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新人是神的家，有爱。这个新人是主的殿，有圣洁。这个新人是圣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常常消灭圣灵在你我之间的感动？有的话，圣灵就不与你跟我同住。哦，就是求神亲自祝福他的话，在我们当中，如果一些属于远处的，希望你今天听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和平的福音，你能够愿意接受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世界上和平都是假象，人类已经试了几千年还在试，你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类还会再试。可是圣经告诉我，从前的人不见得比我们笨，从前的人不是不见得比我们没有爱心，不会努力。可从前的人失败，我们也不见得会成功。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和平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个永远的和平。可是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身体，他用他的十字架已经完成了，只要你跟我能够接受，我们如果凭着信心接受的话，这福音就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神就是要来实现。求神亲自帮助照顾他自己的话，如果有人愿意信耶稣的，你私下可以来找我。我说过，我们下个礼拜会有连续两个礼拜的受洗班，你也可以成为慕道班，有慕道的都欢迎来参加，因为神感动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来受洗，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